我们接着这个梦境来谈啊，现在谈到是第十七颂立宗了，说只有能分别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看不见，但是呢从逻辑推理可以铁定的推出来，这个很多实践人也承认，就是说你在这儿说话、思想、看、听，你一定得有一个能听的。能看的、能想的，哎，这个东西在。这个东西具体是什么？你像笛卡就说"我思故我在"，他就认为必须有一个我，我才能思，这就有点过了，有点多余了。但是呢，必须有一个能分别在，这个说的就非常准确。所以呢，我们这儿你看就说的准确，哎，能分别。你不管是我能看见颜色，我能听见声音，我能出现想法，我有感觉，都是在分别。所以呢，把它叫做能分别，非常准确。当然佛呢能够把这个能分别，是结构啊、运转呐、啊，说得很详细，这个是我们的长处。现在这个立宗颂就是说，我们实际存在的呢，只有这个能分别，这个所分别出来的一切呢，实际上是没有的。这个呢，要说浅层，第一步，世间人也同意，就是什么呢？你用我们的这个能分别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它必然是在我们的思想里头的。哎，你看眼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都是这个不存在，我们世间人也承认。但是世间人执着什么呢？他说就是在我们想的这些不存在的法里头啊，它有一种法就是存在的，客观存在的。哎，这是一个判断，就是什么呢？那个客观物质。他这只是一个客观判断，他也得承认。但是他的这个客观判断呢，他这个内容就是说我这不是客观判断，就是我不判断它也存在。他这个客观就是说他是他说的一句话，他同意。但是他说我说的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不是我说不说，我说它才存在。他说我不说它也存在，就这么一个不讲理的话，呵呵你。那个，所以那个谁，那个叫贝克莱，那个编的那个故事就可以一句话把堵死嘛？啊，你随便说，说了你不管说啊，客观存在一个房子，不管说什么，最后我一句话堵死你，你所有说的这些话全是你说的，一句话堵死你了，是不是啊？你如果说我不说，我实证可以，哎，你来实证的，哎，你说客观存在物质世界，你拿出来一个让大家都看见。行了，没人跟你争了。但是呢，谁也做不到这个，因为我们人只能看见颜色，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听见声音是我们的主观感觉。闹了半天，就是我们还是只能看见我们意识的语言，就还是在我们的语言当中折腾。所以你就能佩服啊，说人类哲学最后发展到语言学转向。就是大家都转向研究语言学，这是人类里头最聪明的人了，哎，最准确的人了。你现在你让哲学家还去研究那个说，跟我们认识没关系的一个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2500年前的巴门尼德就告诉你了，那个东西你根本就不理你了，人家哲学家，哎，你说去吧，谁爱说谁说。谁说谁傻，哎，所以这个十七颂就是说，只有能分别，没有所分别。这个现在呢，世间人就提出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说那个所分别没有，我承认，但是呢，你那个引起所分别的，得有一个东西。这句话严格的说也不错，就是说我们所分别出来的色声香味触法呀。一定要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来引起我们这个升起色声香味触法，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说，这个客观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人们说它就是一种跟我们人没关系的客观的物质，你是没有一点点证明的，这就是完全是一句武断的瞎说、瞎猜，纯粹是瞎猜。你没见过、没摸到过，你怎么知道存在这么一个？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啊，这纯粹就是一句瞎说。哎，这个连世间的唯心论、世间的哲学家什么都是不承认的。 所以这个老实的，就是像说康德，他说你那个物自体啊，不可知，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哎，你说精神也不对，世间人猜精神也不对，因为你猜的精神那也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哎，所以你猜唯心唯物都是不对的。现在呢，这个唯识当然说得很清楚了，就是我们八个识，没别的。这八个识在那折腾，想做梦就做梦，哎，你也可以让他不做梦。事情就这么简单，这个现在呢，因为是在说服这个不懂唯识的人，给他讲唯识的道理，所以呢，必须回答这些比较傻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云何得知无有所缘？你怎么知道没有那个客观存在的殊所缘缘，也就是不客观存在物质世界？现在佛的回答就是说，先给他说真实情况，说你只要有上边说的这个八个识。他们因缘一聚合，并且同时呢，没有这个限制它升起的那个因素。当然，这个因素也是其他众生的心，是吧？哎，也是这个都是心，没有能够力量大过不让它升起的这种力量，则此当升起，你就能升起一个你看到的，你认为是真实的世界，你误以为是真实的世界。但是佛说呢。你看到的这个世界呀，实际上呢，就是你的记忆升起的一个幻象，哎，一个梦境。怎么证明呢？下边佛就用这个我们凡夫承认的东西来证明。哎，前两个呢是古代人都普遍承认，我们现代人不熟悉了，所以我们就介绍一下。幻化师虽然在街头没有任何他幻化出来的东西。但是呢，它能在你的面前像真实的话剧一样幻化出一套这个话剧表演来，只是幻化。这个呢是没，你知道它的道具是什么呢？是一些简单的树枝、木块跟这个它的法力，哎，咒语。这个跟它的剧情完全没有关系，哎，然后呢，它就可以幻化出一种。人呐、马呀，就是当然这个它可以幻化很复杂了。我们就举这个例子，说人马打仗，这个人马打仗呢，就是证明什么呢？就是说，虽然没有人，没有马，连一根马毛都没有，没有这个客观的所缘的基础，但是呢，你人就可以看到打仗的这个像真实在这打仗的一场这个场景。这个前大伯城呢也是这样，这个在古代很常见，现在看不到了。所以看不到，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看到的，跟它原理一样，就是叫杨艳，也叫海市蜃楼。这个在中央电视台，你搜那个网上也都很多，中央电视台已经不止一次的播过了，就在那个新疆那个地方戈壁滩。戈壁滩那是干透了的，一点水没有，但是你往远处一望呢。就是有水啊，那个波光粼粼粼，是这个水，这个还很多，还很深，还很广大。然后这个，他的一个吉普车呢，开进去，哎，一开始还是一个真的吉普在镜头上，越开越远，然后就飘渺起来，然后就忽悠起来，然后晃晃悠悠，然后就进到水里头了。进到水里头，一开始还先把轮子淹没，然后越淹越多，哎。是这个，大家都知道，戈壁滩上实际上没有一滴水，但是呢，它就能让你眼睛看见呀，就真的跟前边是一个湖泊一样，哎，真的有水一样，跟那个水，人那个车人都有倒影在水里头，是什么？我说过，你要是注意，就是夏天马路上那个只要有阳光的时候，远处一看全是那样。全是一层水，哎，非常真实。他用这个，这就跟那个钱大鹏一样嘛，就是说那儿本来没有一个城市，但是呢，它可以让你看见，好像就真的有一个城市。这个戈壁滩，这个也是，戈壁滩上沙漠当中没有一滴水，但是它可以让你感觉看到，就是真的有很多的水。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你看的像真实一样的情景啊，它。不需要有真实的东西做所缘，你看到一个湖，实际上呢没有一滴水做所缘，哎，但是你眼睛就可以看到， 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奇怪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我们人呐，看不到真实，我们意识给我们翻译他看到的真实，他翻译出来的这个语言呢，怎么说呢，全是假的，全是假的。你看隔壁台上一滴水没有，他就能给你翻译出一个湖来，你说我们这意识这不是瞎掰吗？你晚上躺在床上本来是做那个睡觉休息，结果呢他不让你休息，他让你跑到山上爬山去，跑到那儿游泳去，跑到天上飞去，给你瞎折腾你，而且你还感觉跟真实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意识这个翻译啊，就是一个就是叫大忽悠，整天在这忽悠我们。有的这个现在跟世间人区别是什么呢？世间人就是说这跟梦一样是色声香味触法，但是这个白天的这个忽悠啊，他认为这个梦境，这个梦境后边有真实的东西引起这个梦境，这是我们凡夫的一个错误的执着。就是他不认为那个，他知道昨天晚上他做的梦是没有所缘的，没有客观物质的支持的，但是他认为面前的他就认为有客观物质的支持。逻辑上是没法证明的，因为你逻辑上没法证明你现在的梦跟昨天晚上的梦有任何区别，你逻辑上证明不了。所以说你说那种梦没有所缘，这种梦有所缘，这个逻辑上成立不了的。佛现在举的例子呢，就是说你现在升起的这个景象啊，只要有识就可以升起，不需要有所缘，就是用我们凡夫也承认的现象来证明。我们说后两个呢，现代人也得承认的。第一个就是梦境，梦境就是我们刚才一同分析，就是证明了什么呢？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是你所谓认为是真实的世界，跟你昨天晚上在梦中看到的世界，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他们用的材料就是五种色声香味触。他们产生的想法更一样了，你在梦里产生的想法跟你现在产生的想法那更是一点区别都没有，然后你说昨天晚上的色声香味触这五个现象跟今天的色声香味触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一点区别都没有。你不信你去回忆一下你的梦，你当时看到颜色听到声音你也认为就跟现在是一样的真实的，所以这就说你在这个昨天做的梦跟你今天看到的现实没有一点区别。这样的话呢，就证明呢，你执着说我这个梦后边必须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作为支撑，这纯粹是你的一个这个幻想，错误的执着。就是因为你为什么执着，也完全是因为你无始以来就这么错误执着，所以你现在在，你为什么不执着说人就应该能飞？你为什么不执着这个呀？因为你现在福报大，呵呵，现在就生在就是一个不能飞的人，所以你现在就很那个自然的你就认为啊人不能飞，实际上这都是错误的，这是梦境。举这个梦境例子呢，就应该能说服我们人承认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你现在看到的现实跟昨天晚上做的梦是没有区别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如果说你现在的现实看到的现实的这个梦境，它后边应该有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做支撑，你说这个说法呢，应该你如果认定这个，你就应该从逻辑上承认你昨天晚上做到的那个梦见的山河大地跟男女老少都必须在你的那个昨天做梦的地方全都实际存在，有他们做支撑你才能做出那个梦来。这个就是说如果用反证法，用那个芝诺的归谬法，那就是归出这个谬来嘛。你这两个你没有区别的东西，你非说它有区别，没有道理嘛。这是梦境的证明，就是说不需要客观物质世界我们就可以升起梦，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景象呢， 也是不需要有客观物质世界的，有心就能升起这个幻象。最后一个欲是眩意，眩意是什么呢？意是眼病，我们眼睛有病，眩是这个晕乎，就出现一些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吧。这种眼病是什么呢？就是他眼睛生病之后啊，他会看到眼前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佛经里头举一就是举有什么呢？有蚊蝇，他感觉他眼前老有蚊子蝇子飞，有乱发，感觉有一团那个黑影，有这个什么藤，好像是那个树枝子呀什么，反正就是这一类的，这是这个眩意病。这个呢世间人都知道，他说有蚊子蝇子在飞，或者是有那个乱发在空中飘，这都是没有的。这是什么呢？是他眼睛有病造成的一种这个现象。现在佛拿这个比喻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不客观存在这些东西。但是人们说，那我为什么能看见呢？佛就说，你眼有病啊，你现在你看不到真实啊，有真实你也看不到，真实就在你面前，你看不到，你眼睛有病。就等于说，如果以看到真实为，就是以真实为标准的话，我们凡夫都是瞎子，我们看不到一点真实。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意识给我们升起的一个幻象，一个梦境，是他用他的语言给你翻译出来的一个主观世界。我们人每个人翻译的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你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再大一点的扩展，我们跟狗跟牛跟蜜蜂跟苍蝇看到的听到的世界就更不相同了，对不对？颜色首先就不相同，我说过动物，说一般动物是黑白世界，那跟我们不一样。那人家那个鸟类有好多是什么12种颜色，那跟你也不一样，那差多少啊？你根本就无法想象那个三原色之外的第四种颜色是什么，我们人根本就无法想象。也就是说，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啊，都是自己的翻译官给自己画的一幅画，演的一个电影，生的一个幻象，根本就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炫意义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每个人看到的东西啊，就像有眼病的人能看见蚊子蝇子一样，我们现在就是有炫意，眼有病，看真的东西一点看不见。看见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我们眼这个眼膜眼角膜上啊受伤了，比如说这划了一个道，你看着就是一个根树枝，是你的眼睛有毛病，你看到的是你毛病造成的那个影响。可这比喻多好，扩大一点就是说，是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意识用他的画笔给我们画出来的一幅画，用他的语言给我们转述出来的一个世界。所有的动物都是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换过来说也证明说，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呢都生活在你的世界里头，是不是？每个人看到的不同，听到的不同，他就用这样来建筑他理解的世界，所以我们理解的世界就很不同。有的人可能就觉得挺好，有的人就觉得非常糟糕，有的人就活不下去，都是因为就是我们人看不到真实。如果我们人是睁着眼的，是看到真实的，我们眼睛没病，那我们人就不会说看到了一个人一个世界，对不对呀？你真实世界就一个嘛，那就应该你长着眼睛的就是大家一看全一样，没有争论，什么事儿都没有争论，大家看到的都是真实，就不会有分歧。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人会有这么多的争论啊？这个说这是真的，那个说这是假的，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真的，看到都是假的，然后我们去猜，这个 真的是怎么回事，假的是怎么回事。所以等于我们人呐，现在全是炫意，全是有眼病的，就是那个佛说的，我们全是天生的盲人。然后那个有人给我们牵来了一头大象，这是世界，真是世界，哎，然后呢，我们去摸象，注意这个摸象喻啊，很容易被人误解，就认为说我摸到了一部分真实，这是错的，因为真实啊，必须是你这个比喻里头，为什么说你是盲人，就是说你看不到真实，你感觉不到真实，他这里头的真实就是说你必须亲眼看到才是真实，然后用那个摸呢，那就是一个不是见到真实的方法，去间接的感知真实。所以有人说，这个摸着肚子的就说大象就像一个石山，哎，摸着尾巴的就说大象就像一根绳子。他的这个判断出来的结果呀，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一点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大象就像一个石壁，这是全部错误的，哎，这是全部错的。说大象就像一根绳子，大象怎么能像一根绳子呢？是不是啊？这完全是错误的。有人说，人家说的是大象的一部分是像绳子，这就是自己胡说了。他一个天生盲人，他怎么知道他摸到的是大象的一部分呢？如果他知道大象的一部分像绳子，一部分像柱子，那他就等于是什么呀？通过另外的信息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了，他知道他摸到的是一部分，他就变成正确认识了，哎，所以这个佛教讲的这个东西啊，不好理解在哪儿啊？就是佛说的这个境界离我们差得太远，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从来没经历过，所以我们就会老误解，老用我们的这个习惯的错误的思维方式，错误的思维观点呢，去就是佛刚听懂了佛那么一点儿，他周围的那个观点呢，还都是他原来的错误观点，所以他就会觉得这不对，这怎么可能呢？就跟佛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啊，他觉得这个怎么可能呢？哎，所以他就怎么理解他都不往空上理解，哎，怎么理解这个有是不能变的，哎，因为这个习惯这个邪见势力太大了。所以佛经看不懂啊，困难是完全是在我们这个病人这儿。哎，这个那个禅宗有一个那个话叫鼻头浊粪，哎，也是这个意思，就跟那炫意一样，就是有一个人，这个在古代，那个在古代啊，农业社会，这个弄粪呐，很正常的事儿。那个你呕的那个粪，你像我们现在没见过，你那苹果烂了，实际上那就属于粪，是吧？哎，呕的发霉的东西，那个味道也不好。古代人呢，他经常去整这个粪去，哎，他一不小心呢，一甩了一点在他的鼻头上，但是他自己不知道，所以这个人呢，就老闻着这周围哪有臭味，他就到处去找，哎，哪儿有粪呢？这哪儿臭啊？哪儿都找不着，哎。这个比喻非常好，就是说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现在就是在找客观物质世界，这找金子，那找银子啊，这个研究客观物质世界，找基本粒子，在那找，哎，这物质在哪儿啊？找，他不知道，实际上那个，实际上他要找的东西根本不存在，实际上他认为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呀？是他的错误引起的，他闻着有臭味儿。哎，是他的鼻子出那儿出问题了，哎，所以这些比喻都非常好，哎，就是你的观察方式出问题了，哎，你眼睛是有毛病的，所以你就看东西，看见的东西是不是存在的东西，所以这些例子都非常好。这样的话就证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人看见什么东西啊，不能证明说它就是真实存在的。看见的东西是由于我们的识的作用生起来的，我们所有看见的东西全是我们八个识相互作用生起来的，这是真理。好，读一下这句话，说识者，下面说的这个八个识，说的就是幻化 钱大伯成梦境啊，梦境及炫意等无有所缘时意即升起。你看这些现象大家都知道，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做它的支撑，做它的基础，这些现象都可以升起。下边讲道理，这是先举了一个现象，若实升起唯一所缘处者，如果照你说的那样，我们的这个眼识耳识什么这八识这前六识要升起啊，唯一就是只能依靠，必须依靠所缘的一个地方，唯一所缘处者，就是所缘，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就是说我们要想看见颜色，一般人说啊，我们要想看见颜色就必须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在面前，依这个所缘处我们才可以看见颜色。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于幻化等处本无异故，实应不起。如果你说的这个道理是对的话，那就应该在我们在街头看到幻化师幻化的时候啊，在他那个地方，等是指的那个千达坡城梦境跟炫意他们看到的那个地方，本无异故，这个我们承认，梦里头没有异，你炫意看到的蝇的苍蝇也不存在，千达坡城也不存在，幻化出来的人跟马都不存在，在那些地方呢本来是没有异，这个异就是指的境，哎，没有一个客观外境的，实应不起。按照你的那个说法，就是说我看见颜色，这个颜色后边必须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做基础，我才能看见颜色。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那幻化钱大伯成，你做梦的时候跟炫意，你的这个梦就应该做不出来，因为什么？因为没有客观物质做基础。哎，这个逻辑很明白，实应不起。你那就是你不应该看见街头的幻化，你也不应该看见钱大伯成，你也不应该做梦，你也眼睛有病的人也不应该看见蚊子蝇子跟乱发。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乱发，没有蚊子蝇子，因为你梦里头没有人，没有山河大地。哎，你不是说我看见颜色，这个就必须在颜色后边有一个物质我才能看见颜色吗？所以你晚上看见颜色了，但是后边没物质，所以你不应该晚上看见颜色，你就应该没做过梦。你看这反驳很有力，是吧？是故，所以说一比，这又说真实情况了，一比前灭同一类时，此时升起。就是说那我晚上没有那个山河大地，我晚上做梦怎么会看见颜色呢？说所以说呀，你这个晚上做梦看见的颜色呀，是依他依那个那个前灭同一只同一类时，就是依那个前边啊已经灭掉的，就是这一刹那之前我们的那个时都灭掉了，依他前边已经灭掉的同一类时，你同一类时就是说，你比如眼识，你是看到颜色，说昨天晚上我看到的颜色呀，是依我以前眼识看到的颜色，哎，同一类时。此时升起，就是说你晚上看到颜色不是物质引起的，是你原来看到的颜色留下了记忆，那个记忆又升起来，你就看到颜色了。哎，你晚上也听到声音了，这个声音哪来的呀？一比前面，就是你在这一刹那之前你听到的所有的耳识的声音，它已经灭掉的这一类识，灭掉的是说识没有了，有什么呀？有留下的记忆，依那个阿赖耶识里的声音的记忆，此时升起，你在梦里头也能听见声音。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就好像说我们照了好多照片，拍了好多录像，哎，回来我们编成一个光盘，哎，然后你往那个 DVD 里头一放那光盘，哎，我去爬房山，我碰到谁了，我们哎全出来了。说这个东西怎么升起呢？就是说你有他的那个记忆，有他的那个录像的那个数码资料，哎，拷到硬盘上，哎，刻到光盘上，它就能升起，哎，不必有真实这个外境。然后我们人就会说了， 那我爬黄山的时候呢，就是有真身外境，这又犯了什么错误呢？就是说，你认为说我看见颜色了，后边就必定有物质，哎，你必须成立这个原理，你才能说我爬黄山的时候那地方就有石头，哎，但是你这个成立不成立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如果你这个成立的话，你就应该做不了梦，是不是？你说我看见颜色，颜色后边就必定有物质，没有物质我就生不起颜色，那你昨天晚上看见颜色了，那你那个梦里头就必定有石头，没石头你就看不见颜色，做不了梦。看，所以这个逻辑说得很铁。以彼虽无，此亦生故。以就是因为那个东西虽然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啊？就是那个客观物质。以这个客观物质虽然没有，此亦生故。此就是什么呀？就是你的识，你的识还是能升起。哎，为什么呀？就是用你的梦做证明嘛。你梦里头就没有物质，但是呢，你识照样升起，色声香味触法一样不少。哎，所以呢，非依外境。哎，所以说你梦里头的那个生的那个，你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世界，不是依靠在你心外之境才能够升起的，就在你心里，完全依靠你的心，就完全能升起一个跟梦完全一样的真实的感觉。若依一意非意，而意见有诸能分别时，更互相为，肢体升起。这是又从一个道理上来证明来讲，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如果依一意非意，就是如果依假设这么一个情况来说，就是什么呢？我们面前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啊，就一个，哎，非意不是不一样的，这个应该大家都承认，你唯物主义者更得承认了。你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对所有人跟所有人没关系吗？那肯定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哎，你人不可能去改变它嘛，哎，所以呢，如果依你说有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跟我们人认识不认识没关系的一个客观物质世界的话，那这个物质世界呢，应该是一个物质世界，应该是没有第二个，没有不同的，因为这个物质世界包括所有的存在嘛。如果依你执着的那个存在一个客观物质世界的话，而意见有，但是呢也能看见有下边这个情况，什么情况呢？诸能分别时，就是有好多的能分别时啊，更互相为，肢体升起，就是互相之间呢相互矛盾的他所知道的那个东西升起。这个呢我们就先说大的，就是那个六道之间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呢，就是非常不同。比如说人看到的世界是这样的，鬼道众生看到的呢，这个世界就非常的条件不好，哎，非常的凄惨。这个你比如说他就看到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吃的喝的，都找不到，恶鬼，这是说的恶鬼啊，恶鬼道。就是你看我们说这吃的喝的这不到处都是吗？他看到那个东西就不是我们人看到的那个样子了。那个有那个佛经的句子很著名，叫这个佛看着恒河说啊，人见是清水，哎，这个鬼见是浓血，鬼见就是很恶心的东西，没法喝。这个天见宝庄严，哎，天见这个恒河呢就是一条水晶铺的路，哎，这个就是宝石。鱼见是宫殿，就是鱼在河里头呢，他就觉得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他的世界，哎，这个地方是市场，那个地方是散步的地方，哎，这是他的家，那是他姥姥家，哎，他整个那个水啊就是他的整个世界，他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啊，那个世界的感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的话，我们这么多众生啊，他们见的世界呢不一样，这就不对了，这就没道理了，是不是啊？ 你说究竟是那个恒河是水啊，还是脓血呀，还是水晶啊？它不应该是这个三样都存在在那儿，那这物质世界没法存在，是吧？哎，它互相矛盾。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就是说，我们所有众生看到的世界啊，实际上都不是那个客观真实的世界，都是我们自己意识、自己的翻译官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画笔给我们翻译出来的一个画面，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你认为这个就是说，你人看见了说，山河大地就存在这样的山河，是不对的，因为鬼道众生、神仙哈。他就可以穿山而过，你看那个鬼道众生进我们房子不用从门进的，他就可以从墙就进来，就是你认为是真实的那个世界，对于其他众生来说就不是真实的，就是说你人看到的说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呀，这个实际上是不成立的。说用鬼道众生好证明，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有很多人他不信这个。哎，他就是不信。你要去看这个，就是鬼道众生存在的证明啊，那个事例啊，说老实话已经无数了。就是人们碰到鬼，亲身碰到鬼，亲身感受到鬼，亲身，那就是证明的。你像有的人，他就你怎么说鬼不存在，他根本就不听你的。为什么呀？不存在，给他折腾成那个样，他已经不信你那个说不存在了。哎。但是呢，那些说不存在的呢，你说存在，他也就是根本就不信你。所以呢，你要是就跟那个我那个同事，他们现在研究，就是研究这个老有一个呢，老是这个就是说这个轮回不好信。我就说呀，你就是看得少。我说你要到网上去搜证明轮回实际存在的事例哈，我说你多少天都看不完。那个事例成千上万，那个说服力都是铁定的，你去查那都没法否认的，都有。我说你就是看得少，他说我知道，我看了看了，他说这个不好信。我说你就是看得少，你看了之后，你看一些事例哈，你都不得不信，你看了一个，你觉得是说假话，你看了两个不信，你看了三个。那么多科学家，那么多研究报告，他不可能那个，就是大家都在那儿作假，那根本不可能的。这个那么多录像，那么多事实，所以说这些事儿啊，这就是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善根是决定性的。没有善根，你跟他说什么也没用。我们就在这儿讲我们的真理啊，就是说。你那个每个人看到自己的一个世界，就是每个人看到是他自己的一个世界，就证明你看到的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说你看到了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那你看到什么颜色就应该客观存在什么颜色。你那个眼睛不好，色盲。色盲就可以说，我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个颜色的，行吗？那猪狗，看说世界上就没有颜色，就是黑白，就是灰色世界。那你说谁对啊？我们人色盲里头也有这个呀，看不到彩色的也有啊。你说谁对啊？所以说。这个说起来呢，是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啊，就是说，这是依着这个就是大部分老百姓的那个误解说的，就是好像我们能够直接看到物质世界，这是依那个说的，说如果你认为我们直接能够看到物质世界，那就应该大家看的都一样，没有不同，但是大家看的不一样，证明，这是那样说的，用现在比较准确的话，这个因为物理学发展到这一步了，我们就可以说。就是说，我们根本看不到真实是什么，你看到的全是虚妄。这样的话呢，就反驳它更彻底。然一者与多体更互相违，不应道理。但是呢，真实存在的是一个东西，我们看到的是很多东西，这样是相互矛盾的。这样就是说，你如果说 你看到的就是真实存在的，这个道理是成立不了的。哎，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了。你看到的是真实存在的，别人看到的也是真实存在的，大家看的不一样，你说谁是真实存在的？哎，我们现在应该能承认，动物看到的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哎，你肯定那个蜜蜂啊什么那个看到的世界跟我们又不一样，然后再扩大到鬼道众生，天人看的世界更不一样。哎，天人可以看到须弥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很多那个天界的东西。哎，地狱众生能看到地狱。哎，你说哪个是真实存在的？哪个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真实存在的话，那应该是大家看到的都一样。由是由于这些，当知以增益为自性故，非有分别所缘境界。通过上边这个反复的证明，应该知道啊，我们的识升起的都是以增益为自性，都是本来没有这个东西你增加出来的东西。自性就是自体嘛，所有你看到的一切，不管是人啊，是山啊，物质啊，精神啊，都是本来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呢你增益出来的字体。哎，非有分别所缘境界，不是有你分别所缘的那个境界。哎，就是不是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客观存在的精神，客观存在的什么，不是有那个境界，都是你自己增益出来的。因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就最后一句话最好证明，就是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是我们自己的世界，都是我们意识的语言给我们描绘出来的。哎，翻译出来的。哎，最好证明就是什么呢？你晚上做梦，那完全是你的意识用他的语言给你显现出来的一个世界，但是你呢就感觉你好像是生活在真实当中一样，跟你现在的感觉呢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还是你的意识给你用色声香味触法翻译出来的一个境界。哎，真实境界我们是一点点都碰不到摸不着，这一点到这个就是除了佛法世间人承认这一点的已经是非常多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这个我们前边讲了大概是21讲是全部，20讲什么半一点一点的。为什么讲那么一点呢？因为我们是在讲三世论，我们不能把重点放在那儿，所以呢我们以后找一个机会，就这回到重庆吧，就用这个机会我们就详细的把那个世间人就是这方面的呀这个论述说了而话，那个非常有说服力，非常这个境界非常接近为实。哎，境界非常接近为实。你就跟那个说到最后现象学说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这个话跟佛在般若经说诸所有法无非假名，就是所有的法全都是假名。假名是什么呀？假名就是我们人假名安立嘛，说有人有物有，全是假名，没有东西。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也就是说我们所有说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词语，都是说。有人说哎，这不是就是那个这现象学，这不是跟唯识一样了吗？这不是跟佛法一样了吗？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重大的区别注意在这儿啊，这两句话看着意思都一样，重大区别在哪儿？世间人最高智慧他也只能达到什么呢？认识到他面前没真实，我们看到的都是幻象，跟梦一样。他最多只能认识到什么呀？这完全是假的，这是最了不起的成就了，他再前进不了了，他见不到真实，差大事了。就是他可以知道我错了，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对这个呀。所以说这些哲学家呀，那些清醒的智者呀，很痛苦的。猪幸福不痛苦，为什么？他不思考，不找真理。哎， 那些为什么那个大哲学家，像那个古希腊那个苏格拉底，什么那很多哲学家，最后不光他痛苦啊，最后是被处死的。苏格拉底是被那个国民大会判处的死刑，给他毒药，让他学生说让他跑吧，他知道他不跑，他知道人就是那么愚昧，你没有办法。哎，你给他说真理，他就说他的罪名是什么呀？亵渎神灵，因为人们那个时候信神。哎，他讲真理，好多那个毕达哥拉斯学派按说比较客观吧，研究数的，人家发明一个什么勾股定理啊什么，因为他不信神，把那一派好像是给杀的只剩了2个人，连是老师带学生全部给你杀死。所以这个世间人里头啊，那个智者呀，那个就好像那个鲁迅说的那个，大家都在一个铁屋子里头睡觉，这有一个人呢，他知道了这件事儿，他就在想啊，我要不要把这个铁屋子给破坏掉？他说，你要是不破坏掉吧，这些人挺幸福，咱傻乎乎的，都在这里头睡觉。说你要给他唤醒了呢？那很可怕，很痛苦啊！哎，他在这犹豫，确实有这个犹豫。后来那个鲁迅说，他就跟大伙商量说，这个人呢，就说咱们那个开个窗子吧，咱们看看，跟外边通个气儿哈，看看外边什么，都不同意啊，都不同意。后来他说，这个人说，那咱们把屋顶周了吧？啊，这些人都赶紧啊，别，咱们开个窗子吧。他就是这种心情，鲁迅呐，那一生就很痛苦，人们愚昧的不得了。他知道就是相对于他知道真实情况哈，他来唤醒民众，还有这种纠结，所以这个你不要把这个世间人想得多伟大，他再伟大，最伟大，他有一个界限就是什么呀？他最伟大的就是最真实的认识，就是认识到什么呀？面前是假的，而且完全是假的。只能走到这一步，他一点儿，他就是他可以猜什么是真的。像这个，我们从那个一开始，古希腊就开始猜什么是真的嘛。最早的那个第一个哲学家叫泰勒斯，他就猜是水，世界的本质是水，水生成世界。然后又猜火，又猜原子，又猜这个什么数，又猜气，像那个谁，反正就是各种猜吧。你就放大心，说，哎，那万一有一个人猜对了呢？这就没有那可能性，因为他知道的全是假的，他根据这个假的，他就猜真的，怎么可能猜对的？所以说，你不要看讲那个说，哎，这个人说的，就是说他说的那句话那个道理，他是认识到了，但是在他的那个整个世界里头啊，他跟真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哎，跟真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你听他的一些话，好像跟佛说的呀，都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那个境界呢，是天壤之别。哎，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根本就一点真实都不知道，完全是瞎猜。他的最高智慧也是只能认识到什么呀？我全是在这瞎掰，哎，全是错的。这是最清醒的人，只能认识到这个。所以，像那个皮浪啊、狄奥根尼啊，比如那些走向虚无主义的，那是聪明人。哎，他不干错事儿，他不干傻事儿，哎，聪明。但是他也干不了正事儿，是不是啊？他知道这是跟梦一样，但是他也不知道说真的说能从这个梦中醒来，怎么从梦中要更无所谈起。所以。你就能分清楚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呀，是有根本性区别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